请问姐妹平安。 OK， 又是一个月，我们先来温故知新。上个月我们谈到的是以善胜恶，是23章24章，保罗不是保罗啊，扫罗，他落在大卫的手里，应该是说神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啊。那么你看他伊西拉之役，邻居有难，是不是应该拔刀相助？你们我们应该记得哈，神已经拣选大卫作为以色列的王，但是还没有登基，但是他已经有那个身份了。这个时候呢，扫罗仍然是王，那么伊基拉是属于他自己的子民。 OK， 那伊基拉现在有难了，那你应该怎么做？这有点麻烦，是不是？扫罗还是在位置上，这应该是扫罗的事情。我应该就好，怎么说呢？好像这个大卫呢，刚刚大选结束，他已经胜了，可是呢还没有交接，所以现在怎么办呢？这些人民有问题有人来攻击他，那么扫罗又不管。扫罗在忙什么？扫罗忙着追杀大卫，所以在大卫这种情况之下是蛮要命的。所以呢他就做了他常常做的事情，他求问神，神，我是不是应该，我可不可以去拯救伊基拉？神说可以，所以他就去了。然后呢又出一个问题，因为扫罗一听他去了伊基拉的话，扫罗知道伊基拉是一个有城墙有城门的一个城，不是一个一个小乡镇。他一到了那边的话，扫罗说这是我的机会，因为他假如进去之后，我只要把这个大门一关那就是瓮中捉鳖了。那么假如这样子的话，那大卫一定逃不了。那么大卫也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求问耶和华，他凡事求问耶和华，扫罗会不会因为我而灭城？因为这个是以前发生过的，灭了整个的城。神就说呢，他会这样做。所以大卫就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反应。之后他在西佛旷野在那边在那边怎么说呢游荡哈，好像有点那个无所事事我想应该不是。他藏在这个西佛的旷野，扫罗却一直找不到他。这个呢显然是神的帮助。可是西佛人要讨好扫罗呢，就打小报告，就说我们知道大卫在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的日常生活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24章1到22节这边有这个故事他进入一个山洞，扫罗进入一个山洞去解锁。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想 我的机会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扫罗一直定义要杀大卫，因为他是威胁我的人。可是大卫呢完全不一样，他定义不杀大卫。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容易啊，扫罗定义要杀大卫，虽然我们觉得哎，他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们起码知道那个逻辑， OK， 我们起码知道那个逻辑。但是大义定义不杀大卫，我想这个很需要很大的这个啊，很大的毅力。因为呢，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实际上呢，大卫也是神的受膏者，扫罗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大卫的受膏者啊，他是这个啊神的受膏者 ，OK， 他也是神的受膏者，但是扫罗不顾这些，只顾他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是威胁我的人。所以今天是25章到26章，我把他这个题目呢，我叫做不可为恶所胜，而是要以善胜恶。OK， 那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把神的话语读一遍。好，我们请姐妹帮我们很快的读一遍。
密剪羊毛，名叫拿巴，他的妻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听说拿巴剪羊毛，就打发十个仆人去见拿巴，对那妇户说，我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拿巴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背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人呢？大卫的仆人告诉大卫，大卫向随从他的人说，个人都要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有一个仆人告诉亚比该说，大卫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你看怎么样才好，不然灾祸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西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没有告诉拿巴。亚比该见大卫和他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若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叩拜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我主不要理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似，他名叫拿巴鱼丸，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你的仆人，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虽有人起来寻索你的性命，你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守，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 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我听了你的话，平平安安的回家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快乐大醉。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亚比该说，我情愿做婢女。立刻起身拿着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挑选3000精兵要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宁，大卫住在旷野，听见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说，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拿了枪和水瓶就走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大卫远远的站在山顶上，呼叫百姓和亚尼尔说，你不是勇士吗？有人进来要害死亡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你的主呢？你们都是该死的。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啊，我的王啊，我做了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若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追赶我，不如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人吧。扫罗说，我有罪了，因你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你，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大卫说，我的枪在这里，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
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经常保护我们，经常安慰我们，经常赐我们一切的福分供应，使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主，我们因为我们私心，我们仍然时常为着自己的缘故，我们背逆了你的教训。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再次被提醒。主，也求你怜悯孩子，使孩子的话语是从你而来的。若是讲得不清楚，主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做翻译的工作。主啊，孩子仰望你。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1886年，Stevenson 写了世界的名著《化身博士》，英文叫做 Dr. Jekyll and Mr. Hyde，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一个都没有啊！哦，有一个 ，OK， 其他的都是孤陋寡闻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Dr. Jekyll 他是一个伦敦的很体面的医生和学者，他相信人有双重本性，善与恶，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哈。所以呢，他研制出一种药水，能够将它变身成为一个完全邪恶不受道德约束的另外一个人格，那个人呢叫做海德 Mr. Hyde。 他在干嘛？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心中所想的，为了自己的享受，我们想要去做，但是我们不敢做或是不能做，为什么？怕面子，或者是别人啊会看我怎么样。他是道貌岸然的医生，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啊是一个麻烦，所以他想办法的哈，我现在可以创造一个药水，这个可以把我改变。所以他把自己改变成为 Mr. Hyde 的话，人家不认为这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个医生，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把这个人家对他的这个骂他或者怎么全部都归在 Mr. Hyde 身上，然后呢他不要吃这个药，他又回头做他这个道貌岸然的医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想过哈。这个 Hyde 个子很矮小，外形丑陋，性格残暴，代表着杰克心中压抑的冲动和享受最终之乐的欲望。 OK， 起初呢杰克非常享受可以随意变身的快感，但海德渐渐的难以控制，最终啊不需要药水他也会自动出现了，你在不防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出现了，这个麻烦呢、啊、最后海德甚至犯下谋杀的罪位啊，谋杀的罪。那 Dr. Jekyll 呢还是有良心的，他认为这样子不行，太过分了啊，谋杀为了防止啊海德永远掌控自己的身体选择自杀，终结了两个身份啊。这是一个电影啊，我想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YouTube 上面可以找得到哈。啊，这个是当初的这个电影的广告，双重人格。 OK， 我们大概听说过有的人有双重人格，在有某些时间是这样子，另外的时间是这种情况，这个实际上是有的。他这个 Stevenson 呢就把这个dramatize 其实我是觉得是相当的可以令我们思想。 OK， 一个没有萨摩尔的时代，萨摩尔死了，扫罗呢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在那个时候最大的当然是王，但是王以上呢神有设立先知啊，设立先知啊，也设立士师，有什么事情王要听他的，王虽然不能够管他但是要听他的，一个没有撒母耳的时代。但是呢两个大卫受试探的场景，大卫呢几乎失控。我们可以看一看哈，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呢好像海德，扫罗后悔的时候呢又有一点像 Jekyll， Dr. Jekyll。 我前面也曾经提过哈，扫罗他有没有后悔啊，他有后悔的时候，有忏悔的时候， 我也相信他是是诚心的不是装的，因为他还是有人性，但是他在里面有 struggle。 Mr. Hyde 他只在他里面的那个 Mr. Hyde 呢渐渐的越来越来有那个控制了。那大卫呢，他对待拿巴好像海德，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读过了，他一听他差遣过去的这些使者被侮辱，而且是侮辱大卫，他马上气头一上来，他要干嘛？带了400个人就要去什么呀？叫杀他的片甲不留。可是呢，他对待好扫罗呢，好像 Dr. Jekyll， 他没有做一件对不起扫罗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我们可以思想啊。所以他第一个，他面对拿巴的羞辱，他是有什么样反应？然后呢，他又再度面对试探。但是他仍然以善胜恶。OK， 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对付怎么样对待拿巴的羞辱。当地的首富拿巴羞辱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呢？大卫在那边经常到处游走，然后呢碰到拿巴的这些仆人还有放羊的，他们也就顺便呢就帮他保护他防止有外来的人来侵扰他。所以呢，大会保护拿巴的牧人与羊群，在拿巴剪羊毛庆祝收成的时候，很礼貌的请求打赏，就有点像小费一样 tips。 OK， 你们知不知道 tips 什么意思吗？Tips 是什么意思啊？ To ensure prompt service. That's 这是 tips 的意思。换句话说，小费是不是一定要给啊？你好像不给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好像只有美国有啊，其他的国家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不太清楚。OK， 所以呢，大卫的请求是合情，但是不是十分合理，因为小费不是非要不可。OK， 他不满意你的，或者他心情不好，直接不给小费，你不可能不能跟他要啊。不过现在美国现在变得这个小费好像我是觉得有点过分了。你去的时候呢，他已经就给你弄好了，5%都没有啊，就10%。15%、20%都跟你已经弄好了，然后还给你一个小小的 button， 就说随意，你自己要给，那个压力是蛮大的，这个我是觉得很不合理。But anyway， 这我顺便就 vent 一下哈。拿巴恶意羞辱大卫，故意这样说，我才不认识什么大卫啊，耶西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就知道他是大卫。他故意说，我才不认识什么大卫的，听说他是一个叛逆主人的逃犯，我凭什么要供应这样的人呢？我又没有要求他保护我的员工，对不对？是正确的，他没有要求。 OK，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这样羞辱他。拿巴的拒女，他的拒绝啊，似乎是有理，但是实在是不合情。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选择，他应该怎么样回应？他的回应跟大部分人都一样，怎么样一样？你说，我才不会像大卫那样子，我就算了，哎呀，不理他了，这种人。 那是因为你不能。你假如身后也有600个人，而且这600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那些在社会上混不下去来的跟随他的这些人呢、只要后面有这样的话呢，我给你好看。大卫呢就要拿巴为这个事情啊付出代价。你这个狗咬吕洞宾啊，是大卫自己认为吃了哑巴哑巴亏，一怒之下发誓杀尽凡属拿巴的所有的男丁。我想可能跟在扫罗的面前受了那个窝囊气也有关系，他被扫罗一直打压，对不对？他心中有气，但是又发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根据的是神的神的训言，不可对他的这个受膏者做什么。可是心中也不服，所以我猜想，这是我的猜想啊，他有这个窝囊气，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来发一下。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要什么功课呢？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气头上不要做重大的决定，更不可轻举妄动。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是有，在气头上的时候马上就决定，那个决定常常是错的，因为是你的情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是情绪化。美国有这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起先不懂，后来发现蛮有道理的。他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就发脾气了。你跟人家交往的话，他怎么样发脾气了？那英文叫什么呢？因为他说 he lost it。你没听说过 ？He lost it。他 lost 他失去了什么 ？He lost what？ Self control。Lost self control。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在情绪化的之下，你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太危险了，千万不可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呢，大卫真是像海德一样。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习，不要因为别人的所为而影响我的所事。Allow not what others do to affect what I am。 我以前曾经讲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点像什么把你的这个 remote control 你知道这是中文叫什么遥控器哈，一个电视都有遥控器，我们要它叫电视干嘛，就是说你把你这个人的遥控器给交在别人的手里了，他叫你生气你就生气，叫你笑你就笑。这个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做不知不觉因为情绪的关系就被别人来掌控我们。不过呢也不是说 total loss， 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揭露我的琐事，我是怎么样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我很 nice OK， 但是碰到这样的人的话呢 I lost it， 我就知道我原来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好我上个礼拜一就有这样一个经历同样一个人又找我，我也很愿意帮助他，结果呢 I lost it。 所以呢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他是神差遣我差遣到我的面前来提醒我You're not what you think， 提醒我 I am not there yet. 亚比该他劝大卫啊，悬崖勒马。第一个，他很聪明，破财消灾。他不是一开始就来说大卫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后面讲的。但是先呢，他送了这一大堆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是 ready to eat。他不是送了添了一大堆牛啊羊啊给他们自己还要去杀一下怎么弄，多麻烦。他这些都是 ready to eat 啊，就你看他说五指收拾好的了羊，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马上就可以吃的。然后呢，晓之以义，这个次序千万不可以倒过来。OK， 你假如是倒过来的话呢？大卫更生气，你凭什么你来教训我啊？这个时候我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我才不要。他面子已经过去了，他先送来哦，吃人的什么嘴软，拿人的手短，先送来了，实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他这个时候呢才讲，哎呀，我主啊，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耶和华立你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哦，他讲得很远，你不要到时那个时候你会后悔的。愿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实在是一个非常啊聪明的一个人。结果呢啊，大卫非常非常的啊喜爱这个亚比该啊，当然呢也是因为亚比该很漂亮，因为他开始就讲了亚比该啊非常的美丽，再加上这个智慧难以拒绝。 OK， 现在呢西佛人再度通报大卫的行踪，告诉大卫，哎呀，扫罗啊，你要不是找他吗，他就在我们西佛的那个旷野，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为什么圣经上没有讲，不过我想就是说啊，一般呢我们人总是要讨好某些对我们啊有帮助的人。他这个时候一个是王，一个是可以说是逃犯，他要讨好哪一个人呢？可是第一个，他们可能不知道大卫已经被立为王，即使知道的话，看看目前的情况的话呢，他那就几个破破烂的一些几个人啊，扫罗的话几千个正规军，他们就讨好扫罗，扫罗呢就领3000军兵来要寻索他。扫罗在哈基拉山的道路上安营，然后呢他们累了，耶和华使扫罗全军沉睡不醒。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你在啊这个军队你要安营的话，你一定有什么，有放哨的，这肯定有，而不仅仅是就哪一个，应该有不少，应该有不少的。你假如是说啊，我们大家都累了，我们要休息，你就一个或者两个甚至于三个，那敌人要来的话偷偷上来把两三个撂倒，很快的，很方便的，他一定通常一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子。但是呢，耶和华使扫罗的全军沉睡不醒，这是神在工作。再度面对刺杀扫罗的机会，大卫的随从亚比塞就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容我将他 将他刺透。OK， 这是第二次啊，前一次他是在这个洞里面啊，他在大解的时候。现在呢更厉害的，全军都在沉睡。亚比筛说，我来将他刺透，假如我是大卫的话，我不晓得我会怎么样，不，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啊，以人的这个感觉，我就想，嗯，我知道啊，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够动他。亚比筛他自愿呐、啊，他把他宰了，我没有动手啊，对不对 ？Well， 不是这样，因为大卫呢，他从心里面就没有他对于扫罗的这个尊敬呢，是因为不是对扫罗的尊敬，而是对神的尊敬，所以呢。即使有这个机会，有别人自愿的帮他动手，他也不愿意，他也不愿意，所以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啊，扫罗的罪，耶和华自会审判他，或许他会被耶和华击打，或许他就寿终正寝。或许他阵亡，或许很多，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我不可以动手，我也不许我的人动手，这样子我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可以有交代。哎呀，这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所以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还是为自己啊，他对于要保护自己，他预设一个不容置疑的场景，什么意思呢？他把他的枪和水瓶带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的站在山顶上，对自己的保护，不仅仅当时的保护，以后的保护。首先他嘲讽亚尼尔，说你有盔执守，什么意思？你不是勇士吗？你们都是该死的，没有保护你们的主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啊，给他们看。为什么他对亚尼尔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很清楚，没有圣经上没有明讲，但是呢我们这个猜想啊，可能是这样，因为在扫罗的面前，亚尼尔啊他是 number three 而不是 number two， 扫罗是 number one 啊，他是老大，亚尼尔呢他是老三，不是老二。谁是老二啊？大卫。大卫，因为他还是王的女婿啊，而且他的名声啊，然后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的名声呢压过亚尼尔，所以呢很可能一直呀 push 这个扫罗去杀大卫的可能就是亚尼尔，所以他这抓住这个机会呢对亚尼尔嘲讽啊一番。扫罗呢这个时候啊他实在是没有话讲了，大卫就质问扫罗，我的主啊，我做了什么恶事呢？我主竟追赶仆人，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 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啊，这个地方讲到说，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这一句话呢并不是很清楚，有两种解法。一种就是说，假如真的是耶和华绕你来攻击我的话呢，那你就把我杀了，把我当作好像是献祭耶和华的。或者是说，耶和那你要抓住我的话呢，那我就会向耶和华献上这个赎罪祭。啊，不过 anyway 啊，他的意思呢很清楚，他就直问扫罗啊，跟大卫最后的对话。扫罗说：“我有罪了，你可以回来。”以前呢，以前他在忏悔的话，认罪的，像上一次啦，他没有说请他回来。因为他怕他回来，但这一次呢，我们相信他的认罪更深一层了，因为他两次生命在他的手里，他都没有没有碰他，所以他说：“你可以回来，你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他这一个忏悔呢，他的深度又更深了。大卫说呢：“王的枪在这里，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害耶和华的我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啊，这个话讲得很漂亮。不过你看最后一两句哈，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假如我是大卫的话呢，我会怎么说？愿你也重看我的性命，对不对？但是大卫他对于扫罗的了解很深，他对神耶和华的信靠也很深，所以他知道，甚至于我现在这样的猜想，甚至于扫罗他自己都不能够相信他自己。他虽然是诚心诚意的说了这一句忏悔的话并且邀请他回来，但是他不能够保证他不会旧病复发，因为他心中没有那个从神来的那个能力。所以大卫呢在这边很清楚的说，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这真是很不容易的，不是扫罗不是说扫罗愿意你也看重我的性命。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族去了。大卫这个时候可以跟着扫罗回去，因为扫罗这样子忏悔了，邀他回去尽释前嫌但是呢这个大卫 he knows better， 他知道呢他不应该回去。七情六欲是神所赐的，这就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我们有七情六欲，但是我们要驾驭我们的情绪，不要被我们的情欲我们的情绪所驾驭，因为我们的情绪实在不可靠。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但是呢 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挑战啊，不是说倒霉啊。以前我是这样说，一碰到这些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呢，我就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又碰到我。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我相信你们应该有这种经验哈。你要去找一个工作，他们 interview， 那么 interviewer 他们最喜欢问的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你有没有碰到过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你是怎么样的去解决，怎么样去面对，因为这个是宝贵的啊，不可，你在工作上不可能没有问题的，一定会有的，你怎么样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挑战。你假如是说啊，经过什么什么什么，你只要讲出来，别人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到底的能力行不行啊，甚至于你说我上次被 fire 掉了啊，他会知道你为什么被 fire 掉了，你只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别人会做一个很正确的啊，正确的一个决定。你假如是遇到了拿巴，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拿巴呢？我认为大概都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无情无义落井下石的人，你是怎么样对他？神呢也会为你预备一个亚比该啊，让你提醒你啊，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啊，或者朋友，或者总是要提醒你。假如是说你认为你没有的话呢，那不好了，你赶快去找一个。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要建立一些属灵的伙伴，他要成为啊你的亚比该。你假如是碰到了扫罗啊，比如说一个不可理喻的老师，或者是老板，或者是老婆，或者是老公啊，反正是这种人呢，你在生命当中总是会有，那你要靠神，靠神胜过自己，你才能够胜过扫罗。你不是要胜过扫罗，你要胜过自己。因为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应该怎么样，你把问题都归在别人身上，经常把问题即使是别人的错，你要 focus 在你自己的回应。因为别人的错你没有掌控权，他要干嘛，他要说什么，他要做什么，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你有100%对你自己反应的那个掌控权，你有正确的反应，那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当我碰到这些事情的话，我是嗯的时候，你看他又惹我，我每一次碰到他他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跟你们讲过好多次了，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以前的话呢，慢慢三句话他就会惹我的气得不得了，现在差不多有10句话之后我才会有反应，我有进步了，但是呢我还是有问题，问题不在他，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神让他这样子过一个生活，但是神把他放在我的面前的话，我要掌控我自己，我做一个正确的反应，甚至于我拒绝他的话呢，我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原因，我拒绝他，那就是要胜过我自己，而不是胜过保罗。就是我们要靠神知道应该怎么样做，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啊想怎么做。 OK， 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对我仍然今天还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只因为我能是一个做决定最糟糕的理由， 只因我能 just because I can， 这个理由被某某人呢扩大了。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吗？好多年前啊，很多很多年前了，有人问 Clinton 总统，因为 Clinton 总统跟这什么那个他的什么一个 OK， 就跟他说有这个丑闻了。好多年之后 Dan Rather 来问他，在电视上问他说，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当然他语气没有这样子哈，他其实他的语气就是说，你这个堂堂的总统，你为什么干这种愚蠢的事？就是他意思是这个意思。我对Clinton 是当然是没有什么好印象哈，但是我佩服他的回应，他说 ，just because I can。而且他 follow， 他还说了 I know that's not right， 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对，但是当时呢 just because I can， 这真是一个最糟糕的理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都要当心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没有人能够控制你，只有神能够控制你，但是他不愿意掌控你，他要让你自己做决定。所以当我很多时候我感谢神，他没有给我很多的钱，他没有给我很多的能力，他没有给我很多的权，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决定， just because I can。 我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我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什么呢？ Because I can't 这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神的恩典啊。环境或别人的错不能够成为我犯错的借口，美其名礼尚往来，其实呢是以牙还牙。我们父母亲对小孩说，你为什么打他？因为他先打我。你为什么背后说他的坏话？因为他先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以牙还牙， I don't get mad, I get even。 我永远记得我刚刚进铁路公司刚刚大概一年两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位置蛮高的哈，胖胖的，我还记得什么样子。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 ：“Oh, I don't get even. I don't get mad. I get even。”我听他讲这句话，我觉得非常佩服啊，他这个很有 self control 啊，他不生气。那生气的话，人家说生气是什么？生气就是你喝毒药，希望能够把对方毒死。It doesn't make sense。所以啊，我不生气，我报复。I don't get mad, I get even。现在想起来，很 ridiculous。但是呢，我们人常常就在这种捆绑之下啊。其实恶劣的环境或人都是检验并且建造我的品格，是不是这样？你没有碰到困难的人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啊。比如说运钞车出了问题，后面的门没有关好，打开的话掉出来撒钱满地，然后你正好经过，你要不要捡？不捡白不捡，人家会捡，而且是百元大钞，你不捡白不捡嘛， 要不要见？我为这个事情，这个假想的事情哈，我还想了很久啊。啊，我也不给你答案，你们自己想啊。只要是讨神的喜悦，宁可吃亏，也不愿意冒犯神。拒绝行恶，常常比竭力行善更难，是不是这样？竭力行善，我们都愿意行善，为什么？ Feels good， 对不对？你有机会你去行善，真是感觉很不错的。但是拒绝行恶的话呢，有的时候那一口气就咽不下来，我们只有靠着神。哎，大卫的表现坚强，不仅仅是他所做的，更是他所拒绝做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对这句话呢，我年纪越大越能够 appreciate， 越能够了解，因为我亲身啊经历到施比受，深知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一个就是说，你能够施的话呢，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你若是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你想要施你也没办法。这就是神给你的恩典，你有，然后你愿意去施的话呢，更是神的恩典。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包括不行恶，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我成长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说我不要后面那一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period， 而不是因为啊，我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回报，我心中还是想着回报。神也是，神是公平的， OK。 但是呢，我们心中要想到的是说，我们就是不啊，就要行善不可丧志，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不以恶报恶，不以恶报恶，这是神啊，为了要祝福我们，所给我们设立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你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呢？我觉得大概就是说，我们要走的那一天，我们总是，我们可以 improve， 一步一步能够到达那个峰顶的话呢，我想只有说啊，到我们走的那一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神，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又对我们如此的有耐心。我们甚至于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没有耐心的时候，你仍然是有那个耐心，因为你对我们的爱真是长阔高深，我们测不透，但是我们就是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的领受，愿意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因为你是值得世界所有的荣耀的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